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2020年中国传统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明白真相的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恭祝师父过年好。
山东大法弟子说，师父用巨大的慈悲宽容承担了宇宙中所有众生的巨大罪业，将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平衡着弟子生生世世与各层众生的怨缘，苦心安排铺就弟子的修炼之路，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渗透着恩师的慈悲保护和艰辛付出，今生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大法，能被师父选为大法弟子，这是我们生命至高的荣耀。
北京大法弟子表示，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一路保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是您把弟子从地狱捞起洗净，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尊回家。
一位2017年得法的广东学员说，刚开始在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真善忍的美好，后来自己也跟着同修一起学法修炼，慢慢的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遇到矛盾时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真的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黑龙江大法弟子说，在这末节时刻，师尊为救宇宙苍穹承受的太多太多，师尊您辛苦了，千言万语说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在这最后时刻，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吉林大法弟子说，师尊过年好，师父辛苦了，家乡弟子给您拜年了，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修好自己，做好该做的事，走好最后的路，请师父放心。辽宁大法弟子说，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心，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修心断欲，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
甘肃大法弟子说，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也永远报答不了师尊的救度大恩，只能以100%的虔诚谨遵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救度世人，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兑现久远的誓约，跟师尊回家。重庆大法弟子说，在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最后时间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去掉人心执着，转变观念，修好自己，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
江苏大法弟子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少，谨遵师命，同化大法，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走正走好修炼路。上海大法弟子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一定正念正行，方方面面都修好自己，修炼如初，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四川省一位老人写道， 看到大法弟子经受这么多年的迫害，还是对大法如此的坚韧，对宇宙大法如此的坚信，这些大法弟子是如此的可贵。我虽说还没走进大法修炼，但我也在拜读李大师的经书，使我对人生有了重新认识，感觉到前面枉活了80年，今后的路绝不能稀里糊涂地走。感谢李大师唤醒了我，感谢大法恩泽人类。
湖南省一家人在贺信中说，我们看了许多法轮功真相资料，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法轮功的弟子都是好人，知道了共产党很坏很缺德，我们全家都三退了，都受到了大法的恩赐。河北唐山市民表示，我由衷的敬佩李大师的法轮大法能有这么大威力，能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在这滚滚浊世中就像一股清流，给这世风日下的社会带来希望。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9月16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各地征集的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签名提交澳联邦政府并备案。从2009年11月开始提交第一批签名至今，澳洲法轮大法学会提交至联邦政府的同一内容征签表的签名总数已达257312个。澳洲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贝茨先生表示，澳洲法轮功学员不仅仅是为了在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团体，同时也是在为被中共迫害的所有良心犯争取最基本的人权。议员说，在澳洲绝大多数议题的签名数量都达不到25万，所以能征集到如此多的签名，显示出在全澳范围内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同时也说明在澳洲有大量对这一活摘器官的罪行很担忧并愿意签名的民众。阿贝茨参议员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更直接地告诉中共最高层，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一直受到打压，中共实施迫害人权的政策已经太久太过分了，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受到迫害，几十年来许多中国人因此失去生命。针对人权问题，我认为其他国家在和中共对话的时候有巨大的责任发出更强硬的表态，让中国民众知道在中国之外有人在关心他们，为他们讨价还价，为他们祈福，希望最终为中国民众带来自由。
袋鼠角悬崖公园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的布里斯本，是中国旅游团在布里斯本的必到景点之一。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常常来这里讲真相，他们有的举真相横幅放真相广播，有的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2019年底，一个山东来的一行人驻足在法轮功学员的揭示天安门自焚为案的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其中一个小伙子指着展板上剖析自焚漏洞的图片告诉亲友，这些都是提前导演好的，然后在天安门拍摄的。学员接过话说，如果是真的，像这种突发事件，中央电视台怎么来得及拿摄像机去拍摄这些高清晰的镜头呢？小伙子的父亲接着学员的话说，是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还不像现在，什么智能手机啊，身边发生的事情都能拍摄下来，这就是造假，很明显是假的。学员跟他们讲述了中共是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导游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有的游客在看到揭露中共迫害中国人的恶行的真相展板，立刻告诉身边一同旅游的朋友，这些是真的，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有些中国游客由于在国内长期被中共系统的洗脑，一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展板表示怀疑，可是同团旅游的告诉他，中共确实太坏了。有的游客告诉学员，这些真相我在国内就知道了，早三退过了。有的真情流露告诉学员，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很感动。
2020年1月18日和19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丹麦维堡市的健康博览会，给到访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人们纷纷留下联络方式，期待参加交工介绍会学练法轮功。 不少民众感受到法轮功学院的善良和真诚，了解到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院面对中共的迫害，仍然理性和平地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残酷时，他们为之感动，表示支持法轮功学院反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修炼法轮功的穆家四姐妹穆敏、穆鹏娟、穆霞、穆丽芳以及江建梅2019年4月17号被绑架构陷，12月5号被谯城区法院非法判刑。穆家四姐妹各自被非法判刑7年半，罚金5万元。江建梅被非法判刑4年半，罚金3万元，均已上诉。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法轮功学员徐真花、魏青兰、潘水才、夏转生、李宇泰和他儿子胡明2019年12月底被鹰潭市桂溪市法院非法判刑，徐真花4年，魏青兰2年零几个月，夏转生3年零几个月，潘水才3年零几个月，李宇泰3年。李宇泰的儿子胡明只因在网上帮着买了一点耗材，被网判有期徒刑5年。桂溪市法院还向每人勒索罚金2万、3万、4万不等。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62岁的法轮功学员邓道恒被非法关押2年，据悉近日被开江县法院秘密诬判8年。在非法关押的2年多中，家眷亲人探视被剥夺，邓道恒2019年4月9号被秘密庭审，正气凛然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王金凤和边春燕被非法判刑5年半、2年半。王金凤和边春燕两位女士在家都是孝女，承担着照顾老人的义务。他们曾两次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辽宁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迫害。2019年8月9日被再次绑架构陷，12月20日被非法庭审。
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赵桂英2019年3月18号路过四峰乡新发村悬挂法轮大法好条幅时，被路人高云龙恶意举报后绑架。近日赵桂英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赵桂英已经上诉。这是赵桂英第5次被佳木斯中共司法系统绑架迫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万大九女士遭4年冤狱迫害，2019年出狱不久，于5月6日再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汉阳玉笋山洗脑班，回家后不知吃喝拉撒，神志不清，疑被药物迫害，大约于9月底10月初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20新年伊始，1月5号和12号两天，韩国首尔首都圈的法轮功学员在首尔市政府大楼内进行了集体学法和交流，聚首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光化门广场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候新年。经过两天的集体学法，很多学员表示对整体有了崭新的认识，体会到正念增强，修炼得以升华。
2020年1月新年假期期间，在俄罗斯各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组织了集体学法练功，俄罗斯修炼法轮功的民众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和年龄段，有的是母亲带着女儿们来参加，有的一家祖孙三代都来参加，有的是年轻的夫妻俩，有的是刚刚开始修炼不久，但是获得的健康和心灵的快乐以及生活上随之发生的变化，让他们非常惊叹及感恩。
2020年1月12日，纽约部分中西方法轮功学员逾600人齐聚法拉盛台湾会馆，给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拜年。弟子们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学员们通过文艺演出，表达对修炼大法机缘的珍惜，修炼后身心净化的喜悦，传播法轮大法好，让更多世人得法向善的心愿，以及对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
2020年1月12日， 台湾陶朱苗法轮功学员齐聚国立中央大学，参加陶朱苗集体学法交流暨向李洪志师尊恭祝新年快乐的活动。庚子年将至，大家透过每个月一次的集体学法及交流，讲真相与修炼心得，除了比学比修之外，也互道新年好，共勉新的一年更加精进。
2020庚子年来临之际，生活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北部的海滨城市凯恩斯及周边地区的多位西人法轮功学员相约来到澳洲著名的海滩度假胜地，距离凯恩斯一小时车程的道格拉斯港集体电工弘法，并合影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遥寄新年祝福，表达感恩心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好教师被绑架关押，乡亲们联名保释。朱素荣女士是河北保定黎县鲍须乡东孟长村的民办教师，在中孟长小学任教，是三年级的班主任。2019年10月11号，只因修炼法轮功，她被鲍须乡派出所所长边继辉带人非法抄家绑架，并被直接送到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朱素荣被绑架后，有的老师哭了，学生们也哭了，乡亲邻里听说后也掉下了眼泪。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叹息着，多好的人啊，怎么会被抓走了。当乡亲们知道自己的红手印能帮助朱素荣老师早日回家，便纷纷签名盖手印，只几天功夫就征集到了300多人的签名，还有许多人出外打工没在家。2019年12月24日黎县检察院因证据不足，把案卷退回公安补充证据。朱素荣1999年初夏学练了法轮功，明白了做人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他是位好老师、好儿媳、好妈妈，就是在街上看到不认识的人有困难，他也会出手相助。有一年在鲍须路口看到有父女俩出外打工没挣到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素荣很同情他们，把父女俩领回家吃完饺子，走时还送给他们200块钱做路费。作为班主任，他对学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不仅在文化学习上教给他们知识，还在品德上给予正确引导，在生活上无私关怀他们。他对待孩子们都是一视同仁，对待学习差的学生也从不歧视。有的小学生把大便拉到裤子里，他会亲手把孩子收拾干净，令学生家长很是感动。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只因修心向善就被绑架关押构陷，这让老师们百思不得其解，学生们用他们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素荣老师的思念。
广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广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成立于2002年10月，招收的 20% 以上的成员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支队长是彭峰华。2004年网警支队与厦门美亚博科电子数据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了国内第一个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广州市公安局电子数据检验鉴定实验室，构陷广州市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指控证据电子数据全部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将警察非法抄家时抄走的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财产，包括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移动硬盘、 U 盘、 TF 卡、手机、电子书、MP3、MP4、播放器、阅读器等电子设备，通过专门的取证硬件和软件，将电子设备中涉及法轮功内容的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进行提取和检验，形成电子数据。对电脑硬盘还会检测网页浏览情况，如果硬盘内数据已经被删除，或者已采用无影无踪软件擦除，检测时会直接恢复，或利用专业数据恢复工具进行恢复，将恢复后得到的碎片文件也作为电子数据。这个实验室还会对电脑硬盘的软件安装情况进行分析，如是否安装翻墙软件，对该硬盘上曾经安装过的即时通信软件如微信、支付宝、QQ 等账号的使用记录也会进一步追踪。这个实验室采用的取证硬件和软件大多出自美亚博科。2018年10月， 美亚再次中标广东省公安厅2018-69智慧新警务大数据项目，近一期项目金额就高达3697万元。即使二期、三期金额略有下降，广东省公安厅大数据项目规模至少9000万。个人电子设备中保存与法轮功相关的电子文件是合法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然而，几乎所有构陷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书中，指控证据都有电子数据。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刘清扬，仅因为一张 SD 卡和一个 MP4 中有与法轮功相关的文件，2017年7月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8个月。2019年12月，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以吴建明电脑等电子设备上有法轮功资料为由，将他冤判4年。广州市公安局电子数据检验鉴定实验室的核心技术成员是邹国强、冯聪、李旭龙，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电子数据的鉴定几乎都是出自这3个人之手。
因念法轮功2019年被中共迫害的老人们，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有61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离世，137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110人被非法庭审，707人被非法抓捕骚扰，有205名80至90岁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或骚扰。四川省巴中市89岁法轮功学员张兴伟被非法判刑3年，吉林省长春市85岁法轮功学员徐景超被冤判2年6个月缓3年，85岁的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余年被冤判6年。中共对老年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人性的迫害，用一句话概括，中共的迫害丧尽天良。
佳木斯市车锦霞遭酷刑，家人聘请律师依法维权。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车锦霞于2019年7月25日中午被便衣绑架，拖拽到车里猛打，有3个人参与。随后车锦霞被劫持到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长青派出所，警察拽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用脚踩住他的脸。办案人吴斌数次从车锦霞的身后出手，使劲儿掐抠他的两个乳房，使他非常痛苦。吴斌还把他两边的头发拽下来2大撮。车锦霞的左手小指被人使劲儿压住不能动，造成露出白骨，只剩下一层皮包裹，逐渐变成青黑，里面有脓，现已残疾，不能伸直。右腿膝盖被踢得不能下蹲，他的腿被恶人别了一下，后又用脚上去踩，也受了重伤，疼得他惨叫了好长时间。还有几个人用手使劲反复粘他，把他的胳膊抡起来，疼得他一直惨叫。所谓审讯过程中，恶警又把他倒过来大劈胯，把腿向上倒过来，强行把两腿一字分开，两个人把他的脚往外拽往外抻，然后往下压，疼得他几乎昏死，造成他阴道出血。在郊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爱国的督导下，吴斌、李强、吴闯等9个警察酷刑折磨车锦霞1天和半宿，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损伤。警察惨无人道的殴打、侮辱，用残忍的酷刑折磨车锦霞，对车锦霞身心造成了巨大损害。上述情节和后果完全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车锦霞目前已经被非法关押迫害近半年。车锦霞的家人和律师请求相关机关对车锦霞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以确定他们犯罪的恶劣程度。办案警察吴斌掐车锦霞的乳房、大腿内侧、阴部两侧，是故意侮辱妇女的犯罪行为，应按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生存权利，警示其他警察不要再这样执法犯法。当事人车锦霞家属和律师已向相关部门提起控告，正在投诉追究这些犯罪警察的刑事责任。目前家属已经将控告状邮寄到了佳木斯市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郊区政法委、郊区公安分局、妇联等多家单位，并进行了网上举报。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0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面对作恶的警察，家人毫不惧怕。山东来稿，2019年8月下旬，山东省栖霞市中桥镇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一行四人来到中桥镇下伯村法轮功学员李进敏的家门外，要找李进敏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李进敏的丈夫未修炼法轮功，拿着镰刀从山里干活刚回来，告诉警察老婆不在家。一个中等个子微胖四方脸的青年男警察指着墙上写的法轮大法好，凶恶地问李进敏的丈夫，这是谁写的？李进敏的丈夫说不知道。这个青年警察立即用手指点着李进敏73岁的丈夫，恶狠狠地骂着脏话。李进敏的丈夫气愤地说，哪有儿子骂爹的，你们这些警察连土匪都不如，你再骂一声试试，你再骂一声我用镰刀豁了你。警察吓得不敢骂了，边退边恶狠狠地指着毫无畏惧的老人说，你等着，你等着。上了警车与其他警察跑回去了。第二天来了两辆警车，一辆警车是中桥镇派出所的，车上四个警察，包括那个骂人的警察。一辆警车是栖霞市公安局的，车上三个警察。下车后，一个警察拿出警察证给李进敏的丈夫看，李进敏的丈夫瞅了一眼说，不用看了，我见识的多了，吓唬谁？你们来干什么？想来抓我吗？市公安警察说，不是，大叔，你误会了。那个骂人的警察洋洋得意地说，你叉叉的活该。李进敏的丈夫抄起一根铁棍子，愤怒地追着那个警察说，你警察骂人，我今天非打你不可，你连土匪都不如。那个警察躲避，其他警察拉架说好话。李进敏的丈夫被警察气得心颤，找出救心丸吃。其他警察一看把老人气成这样，赶快上前帮扶，并对那个警察说，你要是今天把老人气死了，你的麻烦就大了。李进敏的丈夫说，我这里有烟台市副市长的电话，我非告你们不可，你们太欺负人了。由于中桥派出所警察不明真相，并没有真正悔悟，抢走了十余盘真相光盘和两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后，开车一溜烟的跑了。李进敏全家人都非常善良，在村子里人缘很好，丈夫虽不修炼但耿直善良，谁求他办事一般是有求必应。大儿子养了十余辆大货车，财源滚滚，小儿子经营小厂子，生意也不错，全家人和和睦睦，家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托法轮大法的福。李进敏因坚持修炼大法，曾两次因躲避警察抓捕被逼迫流离失所，即使回到家中也经常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自家门外有蹲坑警察，为此不敢回家，已数不清被警察骚扰多少次，被抄家多少次了。这一次听说警察又来骚扰妈妈，并气坏了爸爸，不修炼的大儿子开着私家车到栖霞市中桥镇派出所大院进门大骂警察，一定要到政法委告他们不可。面对一身正气的大儿子，警察不吭声也不嚣张了。第二天李进敏不修炼的二儿子听说警察去爸妈家闹事后，也开着私家车到中桥派出所，非要找警察理论，并且让警察把去骚扰他爸妈的录像放给他看看。二儿子看完了录像回家后，全家人决定多渠道状告中桥镇派出所。中桥镇派出所听说李进敏家人要状告他们后非常紧张，找了一个和李进敏大儿媳妇认识的一个退休老警察去当和事佬。老警察对其儿媳妇说，你公公治病的钱派出所给拿，不要让你公公去上告了，再别让你丈夫和小叔子去派出所了，派出所有什么事儿找你商量，派出所也不会再去找你婆婆的事儿了。儿媳妇说，公公治病的这点钱我们自己能拿得起，不用派出所拿，以后不要再让他们派出所的人去找我婆婆的麻烦了。中桥镇派出所通过那位退休警察把李进敏的儿媳妇请到派出所，所长说了一些让自己下台阶的话后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去你们婆婆家了，以后你们也不要再提派出所，把你公公领到派出所来，让那骂人的警察给老人道个歉。李进敏的儿媳说，不用了，我公公来了还不得跟他打起来。 你们不是要我婆婆签什么字吗？所长不吱声，再没提不练法轮功签字的事儿。李进敏的家人商量暂且不状告了，给中桥镇派出所警察反思悔过的机会。现在那个警察见到李进敏的家人就躲。
家人明真相后的变化。大陆来稿，妈妈今年88岁了，在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前练过功，后来听信中共的谎言欺骗，害怕遭迫害不练了，就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是个老党员，我跟他说退党保命的事，因他受邪党邪灵控制根本不听，还瞪着眼睛跟我大吼。有一次我又跟他说关于退党的事，他很不高兴，被邪灵控制，当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冲过来就打我的脸，还与我厮打在一起。妈妈平时说话都没多大力气，当时一看就是被邪恶附体了，非常吓人。一次同修到我家学法，对我说给他听小广播吧，因广播里有传统文化和修炼故事，还有酒瓶，他每天都在听，慢慢的他变了，变得和蔼了，邪党因素也越来越少了，看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再也不找麻烦了。有一次妈妈跟我说她要回老家看看，我看她很高兴，我随口说一句把党员退了吧，保个平安，她随口说我早就不是了，她同意了。妈妈从老家回来不久，有一天对我说给我几根香，妈妈要给师父上香，我太意外了，看着妈妈真诚的举动我感动了。前段时间妈妈从沙发上起来，不小心跌倒在电视柜上了，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妈妈已经开始听师父讲法了，说话也在法上，知道去执着心，整天像个天真的孩子。再说我先生吧，先生爱看电视，我就请同修安了新唐人电视的接收器，开始他根本就不看，就看央视那些抗战片，还爱听邪党新闻。我要是看新唐人呢，他也不反对。刚开始时我看新唐人他不看，只是在一边听，还用党文化的词语说三道四，我也不吱声，就默默地发正念。渐渐的他也跟着看起来了，但是呢新唐人的新闻他也看，邪党的新闻他也看。新唐人的新闻是真实的，邪党的新闻都是相反的内容，看来看去就给他看糊涂了。他嚷嚷说再也不看新闻了，都是假的，我就只看电视剧。我知道新唐人的真实新闻使他触动了，他头脑中党文化的根已经在动摇了。现在先生自己主动看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了，不再用我陪着看了，也能分清谁真谁假了。有时新唐人的信号不稳定，有点晃，他还自己去调试呢。先生的心变了，行为也变了，说话声小了，粗话也说得越来越少了。有同修来我家学法时，先生再也不说不好听的了。为了不打扰我们学法，他把电视声也放小了。有时中午我们学法时间稍长一点，他还替我帮妈妈热饭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先天性远视弱视，第一次练功就好了。黑龙江来稿，我今年14岁，在我4岁上幼儿园时，上课看不到老师写的字，家里人才知道眼睛有问题，家人就带我去了本省比较有名的医院检查，得知我是先天性远视弱视内斜视，需要佩戴700度矫正镜，需终身佩戴眼镜。小小年纪就戴上了厚厚的镜片，还买了一台矫正眼睛的仪器配合治疗，每天晚上需要30分钟视力训练，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也没见好转。2011年11月份，就是我6岁的时候，我的姨姥千里迢迢从外省来我们这里走亲戚，姨姥很少来，因为路远，还有就是姨姥因兼修大法被迫害很多年才得以自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姨姥，很亲切。当姨姥知道我眼睛的情况，就告诉我念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第一次练功，我就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抱轮时累得哭了也没有把手放下。晚上练的功，第二天早上不知什么缘故就没戴眼镜，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不戴眼镜看东西不清楚。这一天下来，大人们都没发现我没戴眼镜，到了晚上姨老惊奇地发现我没戴眼镜，这才知道我的眼睛好了，完全正常了。直到现在，学校各种视力检查都是最好的，左右眼都是 1.5 的视力，我的眼睛就这样神奇的好了，这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感谢师父慈悲的救度。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转状态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9日。回首20年的修炼路，跌跌撞撞走了许多弯路，让师尊操了很多心，而造成走弯路让师尊操心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在修炼中没有同化好法，没有将人念转变为修炼者的正念，常常是站在人的基点上说人话办人事，结果造成了修炼中麻烦不断，委屈连连，提高缓慢。今天当我转变观念后，回头看从前经历的一切时，发现过去的许多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比如我曾经对大伯哥有成见，认为他多年不登公婆家门，也不赡养老人，觉得为人儿女怎么能这样呢？现在我明白自己错了，因为我在讲人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佛教中讲，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要多了下回他再还你。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大伯哥与公婆之间的因缘关系，不该用人理想这些事。由此我想到了自己在单位里或者其他社会环境中的一些表现，每当遇到不平的事时，自己总好愤愤地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还觉得是有正义感，现在想来也只不过是站在人中管人事而已。转变观念后，我发现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变了，能用修炼人的正念，用师尊教导的正法理对人对事了。比如公公对并不孝顺他的小叔子一家给钱给物关心有加，而对我们用心照顾他又出钱又出力的反而有意见。转变观念前，我对公公的表现是既不理解也不满意。观念转变后，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嫉妒心、利益心、求回报等等人心。我跟自己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孝敬老人，与他人攀比什么，在意老人的表现干什么，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把妒忌心、利益心、求回报等人心去掉吧。以前我埋怨母亲不是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认为哥哥们的没出息与母亲有关，也认为自己的痛苦是由家庭造成的。我为自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而感到自卑和不幸。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师尊在转法轮中又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师尊教导的正法理转变了我人的观念，使我明白了造成我痛苦的真正原因是自身的业力， 师尊讲得很明白，人各有命，谁也左右不了谁。我的痛苦不是母亲和哥哥们造成的，而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哥哥们没出息，也是他们的命，怨不得别人。根据我的德和业，我就应该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就应该走这样的人生之路。在这条人生路上，我确实吃了不少苦，精神上受了很多折磨。但是从修炼的角度上看，我也还了许多业债，这不是好事吗？自己欠下的就得自己还，这是宇宙的理，怎么能怨别人呢？修炼中，我曾被同修误解过，因为当时是在用人念看问题，觉得错在同修，纠缠于事情表面的对与错，所以觉得很委屈。当我转变观念后，用修炼人的正念再看此事，发现真的是自己错了。因为我有不让人说等一大串人心存在，没有同修的误解，我还发现不了这些心呢，真的应该好好谢谢误解我的同修。名利情是人认为的好东西，也是人所向往和追求的。想想以前的自己，因为心在人中，所以工作中也总想出人头地，啥事都要争个先，得到领导认可、表扬和物质奖励时，便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有本事，家里日子也要过得比别人好，孩子也要比他人的有出息。转变观念后，我才发现，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在党文化中产生的，其中充满了争斗、妒忌及对名利情的追求，与大法的要求相背离。作为修炼人，在哪都应该做个好人，做个守本分的人，做个能守住生命纯真的人才对。至于人中的名利情，那是修炼人走向圆满的一根根缆绳，是应该割断的。观念的转变给我带来了修炼状态的转变，过去觉得执着难放的心，现在感觉放起来容易了。过去觉得修炼的又苦又累，现在觉得修起来轻松了。面对纷繁的末世乱象，不再像以往那样迷惑，分不清真正的好坏。在名利面前不再争抢，在遭受物质损失时，心里能够做到坦然放下。面对无辜的伤害，也不再如从前般纠结痛苦，难以释怀。放下人的东西真好。转变观念后的修炼简单多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师尊在红岩三诗中又说，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的确，人间只不过是修炼者小憩的旅店而已。作为大法弟子来说，千万不可因为留恋于人间旅店里的一切，而耽误了跟随师尊回家的行程。因为能否转变人的观念，能否跳出人，是每一个修炼者由人走向神的必经之路。只有放下了人，我们才能修成神啊。以上是本人现阶段的点滴认识和体悟，欠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欠债是要还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6日。在和同修的交流过程中，偶然听到某某同修欠某同修3万元，后来又听说还有同修欠某同修5万元，再后来又听说有同修欠别的同修20万元的。有的同修是办社保借的钱，有的同修说是合伙做买卖，有的说是同修投资建厂房，最后是买卖没做成，厂房也没建，钱却没退还给同修，听说已经欠很多年了，至今未还。既然让我听到这事，我想这绝非偶然。我们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学法，我们学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时刻用法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乃至一思一念。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作为修炼人都知道这个法理，不是说你修炼了，你欠的债就一笔勾销了。常人欠债要还，修炼人欠债同样得还。常人这事还不上，来世接着还，而我们是大法修炼，是没有来世的。想修炼，想跟师父回家，欠的债就得还，否则欠债不还是不可能圆满的。同修啊，怎么能一拖再拖，拖到现在还不还债呢？修炼修什么？不是首先要修去自己生生世世一切不正之因素吗？欠债不就是属于不正之因素吗？无明中所欠都得偿还，况且是在得法之后所欠之债呢？欠债这不是人为的给自己增加磨难吗？大法弟子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每一点提高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我们怎么能这么不珍惜大法修炼的机缘呢？一旦哪一天正法结束，欠债没还，是不是哭都来不及了？下面我就把自己经历的几件欠债的事写出来，希望对欠债的同修能有所提示。一，大前世欠一只山兔，这事还30000元。1995年我刚得法不久，一天我接到法院一个电话说，你如果要股票，你就带30000元来换回股票，如果不要股票了，你就把股票的手续送过来。放下电话，我才想起，几年前我买了50000元某公司的原始股，当年从这家公司取回股票的第二天，小妹的男友自己开的一家出口南韩的木片加工厂，因很赚钱被当地一家国企合并。那年年底，男友被厂方起诉到法院，说私用公款30000元，被关在法院。小妹得知情况后跟我说，她男友让我先给垫上，出来后她再还我。我当时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就把刚取回的这家公司的股票拿出30000元押给了法院。她男友出来后说过些时候再还我。几个月后，小妹与她分手，股票因没上市就把这事淡忘了。3年后股票上市，法院打来电话，我才想起此事。小妹领我到她前男友家，她父母在家，两位老人，一个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利索，另一个也口齿不清。见此情景，我们没有提还钱的事，寒暄几句就离开了。因为小妹是挣工资的，我是干个体的，就这样，这笔钱我就还了。虽然我没有抱怨，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尽管我不舒服，但我是修炼人，明白世上没有偶然的事。我跟小妹说，你不要愧疚，也许是我哪是欠她的。半夜12点半就寝后，我清楚地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有一世是一财主家的少爷，就在我这一世住的地方。一天傍晚，我从我家的红门楼出去玩，当时我是10多岁的孩子，正遇到一个猎人，身上挂满了山鸡、野兔，从我身边过去。我上前选了一只野兔，拎着跑回我家的红门楼里，没有给他送钱。这个猎人正是小妹这世的前男友。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欠债还债，欠命还命。世上的事情没有偶然，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这件事从表象上看，小妹的前男友有些不义，而她的不义正是我过去世先不义在前，才有他这世的不义。师父为了让我们提高升华，利用过去现在一切人和事消去我们的业力。师父的用心良苦，师父的法力无边， 我们因为有这么伟大的慈悲的师父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怎么还能不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机缘与圆满归位的契机呢？无明中欠的债，造了业，明觉中花30,000元消去业力，值。二，还同修给的钱。我2007年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当时正赶上女儿以550分的成绩免费上了重点高中，整个高中3年和上大学的前2年，女儿花的费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地同修资助的钱。2012年我回到家中后，听妹妹说起此事，凭着妹妹的记忆和经手同修的记忆，共计40,000多元，我非常非常感动，感谢同修们的关心和无私的帮助。我深知同修们的钱都是为了救众生的，帮助我女儿度过了难关，我已是感激不尽。女儿能顺利完成3年高中，又顺利考上大学就读，这里包含着多少同修的关心啊！钱有价，同修的情谊无价。在今天一切以钱为上的世风下，也只有大法弟子能做到为他人所想。当时我想办厂或开店，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我知道把同修给的钱退还回去最重要。我记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有关修炼的法，做到是修。心中那份明觉告诉我，有什么能比修炼的升华更珍贵的呢？世上无二。所以我首先把这笔钱退还给了同修，我知道同修用这些钱能救很多众生。钱只有花在该花的地方，才能体现出钱的价值。一旦用错了地方，钱就是造业的推手，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三，当下欠钱，当下还。2012年从监狱回来后，我又想抓紧修炼，又想做买卖赚钱。在监狱时，我就和一同修约好回去开服装厂，因为过去开过，对于我来说，那是轻车熟路。于是我给同修打电话，同修如约而来，还雇车拉来几台设备，厂房现成的，重新装修一下就可以了。几个月下来，我发现什么都不是问题，而唯一缺少的，用钱买不来的，就是时间。办手续、招工、进设备、进材料、设计以及销售等等，都是我一个人。就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干了这个就做不了那个。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讲过，修炼为此为大。刚得法师这个心愿如今成了奢望，心中那本性唤醒我必须悬崖勒马，斩断重新赚大钱的欲望，把心重新归正到正法修炼救人的轨道上。我把想法跟同修讲了，我们没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其中。我说你可以回当地开一个做服装灵活的小店。同修说连租房子每月最低500元钱都拿不出来。我想起同修没有工资收入，可同修回去开店的租房费用怎么办？按我们事先讲好的，开业前我公吃公住，没有工资。听了同修的难处后，我很是惭愧，因为当时我没有想给同修开工资。当我想起我在监狱时，当地同修那么无私地帮助我的女儿时，我的心被震撼了。我也是大法弟子，我遇到同修有困难时，我为什么不能解囊相助？虽然我也准备开店，也得投入钱，而且同修在这也没闲着，没少给我的亲朋好友做服装和其他灵活。 同修付出理应得到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支付给此同修工资呢？还有山兔的事也警示我，宁肯自己紧一些也不能欠债。我为之前不想支付报酬而感到羞愧，不曾想自己做人竟做到这么自私的地步，与我们当地同修的修炼境界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我当即拿了7700元钱，7000元作为他三个半月的工资，700元是他拉设备的运费。同修接到钱后说，我不能要工资钱，700元我可以收下。我说，你可以用这7000元钱租一个小门市，开个小店维持生活。在我再三劝说下，同修收下了。我的心是坦然的，我知道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修炼的道路上，无论是关难都得自己闯过去，才不至于停滞不前，也才不至于掉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修炼中险些造业，是师父的法理在我内心深处的记忆，才免除我在红尘中造下业债。我很庆幸我有师父，我有师父的法指导我的言行。四，收了不该收的钱，当下报应。也是2012年春天，一天我去市场买菜，在一家个体的门市里，我选了几样菜，过秤交款时需要排队，排了好半天，到我这时，收款的却一连给他认识的三个人先办理，而我家里有客人急着回去，我这里越急，他就像跟我作对一样唠起没完，当时没有认识到是师父在利用这件事去我的急躁心。终于轮到我了，几样菜盛完后算钱时，他却算错了，少收了我5元钱。我当时的报复心就起来了，心想这就是你不按照规矩办事怠慢我的结果。我转身离开的瞬间，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财政局长让我马上过去一趟，因我的工资被停发，正在办理。接了电话后，我想让我马上去，那我就不能乘坐公交车，只能打车。打车费花了6元，到了局长办公室一看，门上贴着一个条子，上面清楚地写着，局长早8点到某乡下办事去了。见到此贴我还没悟，急忙找电话看是谁打来的电话，而电话里根本没有此记录。按照时间又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我又花1元钱乘坐公交车回了家，心想我贪了5元又搭上2元，真是善恶有报，无时不报，这就是天理。事后我才明白，是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他的弟子能否提高才是根本，是师父在利用常人怠慢我这个表象，让我修去争斗心、报复心、利益心，从而升华上去，而我的表现却是一塌糊涂，各种人心暴露无遗，让师父失望了。而我却没有认真地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自己会做出这么不耻的事情？看似明白，实则糊涂，才造此业。五，1元钱的报应。还是2012年秋天，由于整天忙于店里的事，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当成了任务去完成，心思不在法上，学法溜号，练功静不下来。春天的事情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多赚钱的心迷住了本性，事隔几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不耻之事。女儿大学放暑假回来，陪女儿去商店后，回家时，上了一辆没乘坐过的公交车，因是回家的方向，我和女儿就上了车，女儿投的钱。到了下一站时，上来一位男士，投完钱时，听到司机大声数落那个男士，你没看到上面写着票价2元吗？女儿马上对我说， 妈妈，我们少投了，我以为一人一元钱呢，只投了两元。女儿想去补交两元，我却说道，不知者不为罪，我们下次做好就行了。女儿说，妈妈，不失不得。我说，知道。下车换车时却上错了车，眼睛明明看到是回我们家方向的车，到了车上听报站时才知道是去另一个方向的车。回家后我无论如何都坐立不安，心中那份难过、自责、悔恨，内心的感触好似五味俱全。我细想整个2012年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些事，这一想让我惊讶不已，利益心、报复心、贪便宜的心，再一想，这不仅仅是几元钱的问题，而是心性问题。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履行真善人，我还是大法弟子吗？我这样与常人有何区别？这时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的心性标准已经降到常人的层次，甚至还不如常人中的好人。再往深想，这不单单是利益心没去的问题，在利益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颗更为严重的心，那就是自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和不让人说的心，只能是我指挥别人如何如何。比如女儿说补上两元钱，我细想，并不是我贪图这两元钱，如果是我先说出这句话，我会让女儿去补交，看看妈妈修得多好，多么高风亮节，却偏偏让女儿抢了先，没有了显示自己的机会，却又不肯失去母亲的威严。所谓的威严，还是一次执着于自我的显露，所以说了一句不知者不为罪的话。女儿第二次用师父的话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时，我轻松地说了句知道。这句知道的背后却掩盖着自己的虚荣心和很强的自以为是的心，因为过去一直都是自己当老板，都是我指使别人，尤其在女儿面前，我为大的心更为严重。我认识到这些心不去，怎么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呢？怎么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呢？又怎么能救度众生呢？我感到自身的问题非常严重，我已经不是一般的被污染了的问题，而是心性出了问题。我告诉自己不能因小失大，为了多赚钱失去修炼精进的时间和机缘。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也想起得法后，我曾要求自己时刻做到以法为大，而之前我为了多赚钱竟然忘记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的话，修炼为此为大。接二连三的自我表现，心性的暴露，本性的一面告诉我不容我再忽视下去，如不警醒，我会像另一同修那样坐着电梯往下滑，一落到底。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深信只有大法能把我洗净，只有大法能让我再次升华，我毫不犹豫地当即关了自己开的店。关店后首先静心学法，除了发资料和讲真相的时间外，几乎很少睡觉，全部用于学法练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调整好自己之后，针对我自身的问题， 我选择了去一家大型自助餐厅做钟点工的工作，其中的修炼在这里不赘述。今天写出这些，意在告诉欠债的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我理解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才不会出现危险，现在没出现危险，那不是师父在给改过的机会吗？千万不要因小利小事而一时糊涂，错失机缘，望同修珍惜，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矛盾化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7日。往往矛盾来时，越是想着自己如何委屈如何受气，矛盾就会越尖锐，其实这也是自私自我的表现，向外看只会激化矛盾，想的都是别人的不是。换一种角度想问题，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找到的全是自身的问题。生了宝宝后，婆婆就跟我们住在了一起，帮我们带宝宝。时间长了，各种观念不同，性格的摩擦，我和婆婆的矛盾越陷越深，最后竟闹到了谁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大吵，口无遮拦。以前有些小摩擦，过后就没事了，也没及时向内找，导致现在矛盾越来越大，挺苦恼的。前几天还在为过不好这关心里难受，看到我婆婆就有种想躲开的想法，不想和她住在一起。作为修炼人，逃避矛盾肯定是不对的，感觉自己修得太差劲，满脑子冒出来的都是对方的无理。一想到自己这种状态，就替自己着急。修炼这么多年，这样一个心性关都过不好。师父一次一次点化我，可是自己一次一次错过，导致现在矛盾激化得很厉害。我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的言行，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感受他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差劲了，真正委屈的应该是我婆婆。婆婆天天帮我带小孩、做家务，的确很辛苦，一直在默默无闻的付出，让我有时间上班、修炼，我应该感谢她才是。我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一个对自己有恩的人呢？越想越觉得对不住我婆婆，她天天做着这些繁琐的事，就算她说些气话，那也是情有可原，根本没必要放在心里。如果换做我在家带小孩做家务，未必比她做得好。顺着这个思路想，我发现我婆婆的那些让我觉得不可理喻的言行，大多数都是为了我们好，为了这个家，是我错怪了她。婆婆那种让我觉得不可接受的说话语气，不正是反映我自己平时说话时的真实表现吗？她是在帮助我提高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在我面前。我对家人说话也有这个问题，说出的话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能不能接受，一股脑全说了，没注意修口。婆婆这是在提醒我啊，这正是我自己的问题所在，是我该注意提高的地方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 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你不就两德了？业力还消下去了，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德，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德，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这段法给我的感触很深，我忍不住流下了惭愧的泪水，太对不住我婆婆了。想想自己那时对婆婆的那个态度，让我无地自容。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是自己，一下豁然开朗，在家里对婆婆说话的态度改变了，称呼说话的语气也变了，真是发自内心的想对她好，对婆婆的埋怨也少了，脑子里也很少反映出那种婆婆不好的画面与想法了，一下就轻松了。我婆婆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我也恢复了以前的态度，也会关心我了。我也从中找到了修炼的乐趣，原来修心性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不能被说的心，一说就炸，敏感，自我保护的心，不修口，埋怨，气愤，争斗心，自尊心，报复心，爱面子的心等等，通通解体它，在今后的生活中修上来，清除它。最后，用师父的一首诗红银三，谁是谁非，与大家一起共勉。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我就是信师信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8日。我今年82岁，修炼法轮大法22年。回顾这些年修炼的路，都是师尊的慈悲与保护，我才平稳地走到今天。深感人生只有在正法中修才有意义，生活更充实。丈夫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儿女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独居，这更方便我做正实大法的事。我的时间除吃饭睡觉之外，其余都用在大法修炼上。20多年来，我练功从未间断，讲真相从未间断，每天学法从未间断。如果后半夜1、2点钟醒来，我就学法。到练功之前，我已经学完一讲了。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我都是在师父加持下正念闯过去了。每天发正念，从未间断，从不倒掌。偶尔犯迷糊，我就睁着眼睛发正念，看住了。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信师信法，凭的是大法中锤炼出的坚强意志。我地区有几位老年同修离世了，都是因为身体出现病业关没过去，削弱了我们救人的力量，很是遗憾。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是怎样面对的，怎么样闯过去的， 写出几个片段与同修交流。一、大法弟子的意志压不垮。2018年春的一个早晨，我下床准备练功，就觉得脑子猛地一晕，随即整个人摔在地上，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我喊师父快救我，并大声地正告旧势力烂鬼：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生命归师父管，归大法管，我师父说了，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靠着墙顽强地站了起来。我要让强加给我磨难的旧势力看看，是大法弟子硬，还是那些宇宙的垃圾硬。我练完四套动功之后，席地而坐，盘上双腿练静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结束时，我已是通身大汗了，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刚才来势凶猛，此刻像退了潮的水一样消散去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由衷地对师父说：师父啊，在看似生与死的劫难面前，弟子没让师父失望，没给师父丢脸。师父伟大，法伟大，大法弟子的意志压不垮。二，让你有来无回。2018年刚进腊月的一天早晨3点20分，我下床练功，突然一阵心痛，几乎要瘫倒，难受的只想吐。我立刻警醒起来，马上大声喊：师父救我。我发正念，并正告旧势力烂鬼：我是有师父的人，我的命由师父管，由大法管，不归三界管。不管你是哪路的东西，都不够我师父一个小指头捻的，你来一个消死一个，来两个消死一双，肯定让你有来无回。结果不一会儿心不痛了，一切恢复正常，以后再没有发生此类现象。三，腿疼不能阻止我救人。有一阵子我双腿的膝盖疼，走路很费劲儿，而且走不了远路。出外讲真相救人就靠这两条腿，因我家住在城乡结合处，每天讲真相要往返较远的路，腿疼这不是干扰吗？明摆着不让我出去救人吗？一个大觉者怎么能听任邪恶摆布呢？我听大法师父的，也不能听你的。正念出来了，我一天不落地出去讲真相救人做三退。我边走边背师父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持续几天的腿疼假象消失了，腿不疼了，走路更有劲儿了。四，小药瓶上的字我都能看清。俗话说，花不花48，我的眼睛在50岁上就花了，后来连针线活都干不了了，心里挺憋闷的，无奈只能配了老花镜。修炼大法之后，一天在家学法，看到转法轮，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的章节。师父说，还有一种人，过去人家说他身上有附体，他自己也感觉有，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得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一种执着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我悟到大法弟子修炼的初期，师尊就把大家的身体净化了，都清理完事了，我如果再继续带着老花镜，那不是去求花眼了吗？久而久之还会把造成花眼的魔招来的。悟到就做到，我立刻把老花镜给扔了。有人问我，你能看到字吗？我说我能看到，其实就是不承认它，通过别人的嘴来问我，看我怎么回答，这就是考试。随着心性的提高，坚定的信念，我很快地看清楚书上的字了，而且越看字越大。一天去儿子家，我随手拿起一个小药瓶， 对着上面的字念了起来，什么用法、用量、生产日期等等。二媳妇听了很是惊讶，连连说，我练法轮功练的返老还童了，眼神比他的还要好，真是神了。二媳妇彻底服了，也相当佩服法轮大法。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我的亲戚、朋友、邻居，反响都很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师尊就看我们的这颗心，当我在法上走正的时候，师父都是给我们最好的，师父为我做主了。五，左手掌的包块不见了。2018年刚入夏，我左手掌起了一个包块，包块表皮很粗糙，皮很硬，颜色黑紫，我立刻发正念消灭它。第二天包块小了很多，可是整个手全变成了紫色的了，不给它留机会，继续发正念消灭它。慢慢的包块逐渐缩小，最后消失，手也不紫了，恢复了正常。我的生活很简单，早晨多焖些饭，多做点菜，这样中午回家就有现成的，要是不想做了，就喝点水，吃几片饼干，就是一顿饭，吃饱就行，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有人问我，你胃好吗？我会风趣地说，我吃石头都能化了。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来，我就认准遇事动神念，不动人念，三界中一切都是假象，是过眼烟云，我就承认师父，承认大法，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承认，我就信是信法，大法才是我唯一的靠山，只要把握住了，啥关口都能过去。师尊领着大法弟子修炼，就像带自己的孩子越过高山，渡过险滩，而对邪魔烂鬼旧势力，是师尊教弟子如何坚定正念去人心。弟子的每一次孝精进，师父在另外空间给弟子演化出很多好东西，为大法弟子的圆满铺平道路，是伟大的师尊在为弟子们遮风挡雨，而弟子永远也不会知道师尊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我只有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恩，不管路还有多远，我永远都是师尊的弟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